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我们讲圣经里头的一个人物参孙。那 Samson 那是家喻户晓的人物，特别是在西方我们的孩子们都熟悉 Samson 参孙。那这个参字可以中文读成参人参的参，参加的参要按照原文发音呢 ，Samson 应该是用生生比较方便，但是我们习惯了，我们叫参生，所以我们用参生。那参生这个人是一个有荣耀的开始，那有个悲惨的结局。那我们讲参生，大概是在公元前1200多年的时候，这么一个历史人物。那圣经用4章的篇幅来记载他，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道德的那教训需要我们去揣摩去思想。那参孙他是他的故事好像很遥远，其实他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故事。他是告诉你一个人是怎么堕落的，蛮有上帝的恩赐，有能力，有才干，有才华，应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，可死得很惨。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，上帝定命在他身上，可是他不能永远的完全的顺服上帝。那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，我去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可能知道这个人，我们不能说他是现代的参孙，但可以他足够的引起我们去反思。 Tony 谢，我们多少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很多，你们从他网站买过鞋对吗？有没有买过鞋子对吧？是个青年才俊，是个这个科技商业界的精英，有创意，有激情，有想象力，身价过亿，大概10多亿吧。他死的时候才46岁。他说 party， 他常常开 party， 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核心要素。他摆脱不了酒精，摆脱不了毒品，他喜欢玩火，最后死在火中。他的家人和朋友说，他死这件事情是他多年以来持续自毁的终结，自己毁灭自己的。他应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，他缺少的不是才华，不是财富，不是能力，不是才干，可他里面有一种恶魔抓住了他，导致他毁灭。这是现代的像参孙一样的人物。在圣经里的参孙，圣经有2处记载他，一个就是四世纪13章到16章，另外一处是在希伯来书11章，将他是信心的人物之一。这两个怎么能合在一起？我到最后一讲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弟兄姐妹。参孙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如果弟兄姐妹你看过这个，漫威电影，我跟我孩子我看过的，钢铁侠对吧？蜘蛛人、绿巨人。每个人都是身手不凡，但是你读到参孙的时候，让你想到参孙这样的超然的能力的这个人，从哪儿得到的能力？我们说从上帝给他的一种超然的能力，可是这个能力给带来的不是祝福，他没有内在的生命承受这种能力，结果走向自毁。因为他能力到什么程度？你知道，大卫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牧羊的时候遇到熊和狮子，他还打死了熊，打死了狮子。可是参孙遇到狮子的时候，少壮狮子，不是老狮子病态的狮子不是，是一个少壮狮子。他遇到这个狮子的时候，他徒手撕裂了这个狮子。圣经有一句很妙的话，他撕裂狮子如同撕裂羔羊羊羔。我知道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一定吃过手撕羊肉对吗？那是煮熟的好撕对不对？ 你试一试这个羊羔试试看，不要说羊羔了，抓一只鸡你试试看，你想象他的能力有多大。他为了报复他的仇家，他抓了300只狐狸，把尾巴绑上火把，然后让他放走这300只狐狸，烧毁仇敌的庄稼。你抓一只狐狸试试看，对吗？你看他遇到敌人的时候，就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照片啊，他不是用刀，不是用枪，不是用导弹，他用一个驴腮骨杀死了1000人。你想他的体力有多大，超凡的能力，超凡的能力，绝对是超凡的能力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你知道他有个内在的弱点，他喜欢美色，他嫖妓，嫖妓的时候敌人知道他就围攻他，把城门关闭，要抓住他。结果呢，他知道了，他半夜起来把敌人的城门跟门框全拆下来，扛到山顶，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后来你知道他又爱上另外一个女人叫达尼拉，在西方你知道讲达尼拉这个人就是个代名词，对吗？结果被女人所出卖，被敌人所抓住，挖去了他的双眼，放进大牢，受尽折磨和屈辱，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。上帝给他这么大的能力，他应当有一个荣耀的未来，成为上帝手中最得力的一个器皿。上帝兴起他是要帮助以色列人，可是自己走在一条自毁的道路。现在有很多人就像参生一样，刚才讲那个 Tony 就是这样，谢家华替他可惜，自己毁了自己。那参生就是自己毁了自己的一个典型。在4世纪当中有12个祭司，他最后一个祭司，他的出身这么平凡，为什么上帝花这么多时间在他身上，他最后导致自己走向毁灭呢？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真理。他代表的是以色列人承受上帝的恩典，就背弃上帝的约，走向自毁。他也告诉我们每个人，上帝给你百般的恩典，给你百般的才干，这个才干可以导致你走向自我毁灭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读一下这个圣经哈。我告诉弟兄姐妹哈，如果今天，如果是参生活在今天，你觉得他是什么人？他应该是动作变巨星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会成为世界冠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像一个什么人呢？他就像 James Bond， 你们知道 James Bond 是007的电影上面那个主角，对吧？只要他一出场，变成一个美人。那参生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但是他有一个荣耀的起头。我们今天是第一讲哈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，然后我们开始读哈，看他是怎么走向毁灭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腓尼斯人手中40年。那是有一个索拉人，是属单族的，名叫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。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没有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拉希尔人，他便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尼斯人的手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，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，他的相貌如同神死者的相貌，甚至可畏，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，却对我说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些不洁之物也不可吃，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须归神做拉希尔人。父神，我们何等的喜乐，你的儿子们，你的女儿们 聚集在你的圣所来敬拜你。主，愿你的灵接近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揣摩思想你的道，以接近我们的耳，让我们听清听明白你的道，让我们的口能述说你的道，让你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让我们一生走义路，走正路，能荣耀你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四世纪是一本很奇特的书，这本书你读起来的时候让你非常震惊。那完全是一个混乱的时代，大概是从约书亚去世以后到王国开始之前一段的历史，非常的混乱。你读这本书的时候，里面有仇杀，有强奸，有分尸，有拜偶像，什么都有。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，社会混乱，家庭混乱，道德混乱，心灵混乱，信仰混乱。那个时代，这个社会，那个时代，国家没有方向，没有今天的领袖，民众心中也没有法度，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所以在圣经的里头啊，你看看四世纪的时候，好像是各种故事拼在一起，其实不然，背后有个模式，我们叫四个 P。 第一个呢，他们背叛神，不听从神的法度，不敬拜神，远离神，狂妄自大，结果上帝的惩罚临到了他们，上帝的审判就临到。人在苦难当中心容易被唤醒，苦难就像一个大喇叭一样，能唤醒人，让人反思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苦痛让这些上帝的百姓向上帝来呼唤，他们在呼唤当中他们悔改，上帝听他们的呼唤，差派士师来拯救他们。可是好日子不长，那又开始折腾。你看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 pattern， 对不对？只要过几天的好日子就开始折腾。你来美国几天，拎着皮包，拎两个箱子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夫妻彼此相爱，有了房，有了产业，有了孩子，就开始折腾。人类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。上帝怜悯他，所以当他们开始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刚才这段经文你注意一下哈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就是说再一次，以前是屡次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，再一次来干犯耶和华，上帝的手领导他们，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。非利士人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一小群从爱琴海南下进入埃及，结果被埃及打败的一小族人。后来他们转向东岸，进入迦南地，然后开始攻击以色列人。小小的腓力斯族统治以色列四十年，残酷地对待以色列人。上帝为什么在历史中做成这样的工作？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场瘟疫绝对不是偶然的。上帝透过这个瘟疫做成手中的鞭子，让以色列人来回转。腓力斯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上帝让他们醒悟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混乱的时代哈，它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上帝的话很有意思，他让你注意两个字，眼中。在整个四世纪的里头，它的中心，它的核心是一句话，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是整本书的核心所在。我请他一起跟我读这句话好吗？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好，我们中文翻成任意而行，你读他的原文，他的意思本来意思是什么？ All the people did what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. 每个人是他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呢，你自己认为是对的事，在上帝的眼中未必如此。上帝的眼中呢是恶事，可是在人的眼中变成是对的事情。同样是上帝的眼，这一双眼睛，上帝的眼说这是恶，那以色列人说这是善。那到底是谁对呢，还是谁错呢？圣经的奇妙啊，很多的意思在它的背后。四世纪它的背后就是一个深奥的问题，到底什么是善，到底是什么是恶，到底什么是是，到底什么是非。你看到我们这个书的名字叫四世纪，你听起来觉得莫名其妙啊，什么叫四世纪呢？英文很懂，就是 judges， 就是法官，就是审判官，记载审判官的一卷书。那审判官做什么的？当然审判是非嘛，对不对？审判对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审判官，弟兄姐妹，跟我们大脑中那个法官不大一样。你在中国，在美国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对法官的印象是什么？穿着长袍，对不对？坐在法院法厅的里头审理案件，这是一般的法官的，我们给法官的一种印象。可是圣经中讲的这个四司法官不仅如此，他们不单是有司法的领袖，他们还是政治领袖，治理这个国家，而且他还是军事领袖，组织民众抗拒敌人。所以他们身上有司法权，有军事权，有政治权，这是一个极高的一个位置。上帝兴起参生就要带领民众，所以那个时代哈，弟兄姐妹知道，四世纪告诉你，四司是不是自己来制定法？美国是啊，国会啊，他们呢是立法机构，还有司法，所以四司他不能立法，因为上帝也有立法在背后，对吗？上帝早就告诉我们他立命、典章、诫命，上帝有法。告诉你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有上帝的道德法度，你必须要遵循它。那现在的问题来了，人们都信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是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，每个人自我膨胀，他们扮演上帝的角色，每个人自己信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每个人定义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他把上帝抛在一边，不随从上帝，也不顺服上帝的道德法度。那谁来判这个善恶呢？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我们自己来裁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这是四司时代混乱的最深根源。为什么会信仰混乱，国家混乱，道德混乱，家庭混乱？一句话，因为人心混乱。你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，只有上帝是绝对的善，只有上帝能告诉你什么是道德灵上绝对的对，绝对的错。可是人要成为上帝，他把上帝抛在一边的时候，他自己来定义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这是四世纪背后一个极深的一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来讲四世纪？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称为 post-modern society， 后现代时代，它跟四世纪的那个特征非常的像。这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每个人信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谁来决定善和恶呢？谁来定义善和恶呢？裁定善和恶呢？我问大家，是白宫吗？是高等法院吗？是你的教授吗？教育机构吗？是媒体吗？还是流行的歌手呢？谁来告诉你这是对或是错？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啊，就像四世纪那个时代一样，每个人信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把上帝抛在一边， 把道德法度，上帝绝对道德法度抛在一边。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头慢慢混了头，也不知道什么是是非，你要带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家庭混乱，社会混乱，信仰混乱，道德混乱，人心混乱。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感染性病，而且这是个保守数字，因为很多孩子感染性病之后不愿意跟医生说，很多家庭崩溃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王牧师，这是二十一世纪了，不要那么的拔骨，与时俱进。很多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已经跟人同居，不是一个两个，没有神圣的婚姻观念，没有神圣的道德观念。为什么？大家都是如此，每个人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你父母都说啊，时代与时俱进，二十一世纪，你看周围人不都是这么做的吗？没错，那是一种道德状况，一种现状，不是人应当这样做的。上帝给你一个至善的法度，告诉你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你把上帝抛在一边的时候，你自己来定义善与恶，自己来裁定善与恶，结果是什么？你家庭混乱，信仰混乱，道德混乱，整个社会混乱。你看今天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非的时候，做了非常荒唐的事情。美国 AMA 你知道是什么吗？ AMA 我想我们中间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， 他们现在要建议所有出生证明上面，孩子出生证明上不要写性别。你以后生孩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 It is a boy， No, don't say that。 你知道美国高等法院最近有一个大法官上任， Mrs. Jackson，他在听证会过程当中有人问他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所理解的这个 woman 是什么意思，你能告诉我什么是 woman， 是女性。你说 Mrs. Jackson 怎么说？ I don't know， I am not biologist，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女人，都不知道。这种政治正确是现在是流行的自以为对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女性，你怎么判定是与非呢？你根据什么来判定是与非呢？你这个法官的良知何在呢？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弱势群体，但是你要不要忘记了，到底是哪个人眼中，是谁的眼看为对的事才是对呢？是神的眼还是你自己的眼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，要明白这是一个自私的一个时代，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的一个时代，是个道德相对主义流行的一个时代。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了。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的三个观念从哪儿来的？如果你的家庭不好好引导他，可能从现在的媒体上面，从现在那些歌手上面，有的时候我听听现在这个 rap， 就是那个说唱歌手啊，你去听听他们讲什么，你的孩子就跟他们学，到底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是至关生死的大事情，对吗？ Samson 参孙，他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结果导向智慧。 Tony 谢家华，他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走向智慧。上帝不希望人类走向智慧，上帝说他是善，你只有随从他，听从他的法度，你才有健康的生活，有序的生活，有尊严的生活，有自由的生活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离弃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上帝给你绝对的法度，不是夺走你的自由，是保证你的自由。 你飞机飞在天上的时候，你有自由打开那个飞机门，那不是保证你的自由，那是夺走你的自由。上帝设定道德法度是让你繁荣，让你昌盛，他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可是当人要扮演上帝角色的时候，来定义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来裁定什么善什么恶，世世时代就这样来临了。所谓的后现代就是世世时代，人们要判定善恶，人们要定义善恶，结果是什么？先知何西雅说，你种下的是风，你收割的就是暴风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你种下的是风，你收割的就是暴风。你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走向混乱，没有法度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底线。这是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一个时代，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时代。求主怜悯我们。那我们讲第二点啊，神的定命与人的选择。你读经的时候，你开始看到啊，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，是很悲哀的一个时代。那上帝没有忘记人类。当时有个家庭，那上帝的使者临到这个家庭的母亲，这个母亲叫什么名字？圣经没有讲，我下周再讲，我这次不讲哈。那天使告诉他，他说你长期不孕，长期不育啊，不能怀孕。现在给有好消息领到你，你要生一个儿子。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啊，记载很多不能生育的姐妹。在古代啊，如果不能生育，那是奇耻大辱，那当然不是上帝的旨意啊，不是上帝的意思。上帝并不会认为说你不能生孩子就是你的耻辱，这不是上帝的意思。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么认为。就像我们华人传统里的不孝有三，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那这是中国人的想，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但是上帝就用这个事实来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说不育不孕代表是什么呢？代表是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，没有荣耀。所以这个母亲她不能怀孕，表示她没有希望，没有未来，没有荣耀，承受那个文化，那个周围邻居施加她身上的压力，她很苦。可是上帝有他的时间，上帝有他的计划。在整本圣经的里头，你也注意一下，亚伯拉罕太太叫什么名字？莎拉有没有怀孕？她不能怀孕，对吗？结果天使告诉她，她要怀孕，对不对？她怀孕剩下了什么？剩下不是什么哈，剩下谁？剩下以撒。以撒剩下来，成为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成就的开始。那哈拿呢？哈拿怀孕以后啊，不是，她是不孕，对吗？她受别人的欺负，受别人的屈辱，她常常哀哭。上帝怜悯她，施恩给她，她怀孕生下了撒母耳。撒母耳是什么一个人物？是个继往开来的人物，他把以色列人从世世时代引入了王国时代，这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。你看看上帝，你不怀孕不生育，你觉得自己上帝你忘记我了，你抛弃我了，我在那么愁苦当中，我整天以泪洗面，你忘记我了。上帝没有忘记你，上帝有他的旨意在你的身上。伊丽莎白多年不能怀孕，上帝的使者领导他说你要怀孕生子。他跟先生说呢，怎么可能这么大年龄还怀孕生子？可是他怀孕了，剩下是谁？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是个什么人物？最伟大的一位先知，对吗？他亲眼看到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位基督，他结束了旧约，看到了基督，他是基督的开路先锋。就是撒母耳、撒来啊，这个撒母耳、以撒跟施洗约翰，都是上帝兴起来的伟大的仆人。那现在呢，上帝同样的恩典要领导这个家庭，说你要生一个孩子，你多年不育不孕，现在上帝的恩典领导你，时间到了，上帝的时间到了，你要怀孕生子。结果就今天的经文就告诉你，天使向他的母亲显现， 但是上帝告诉你有一件事情，你别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也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拉希尔人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有的时候要兴起一个人要使用你，他对你是有要求的。什么是拉希尔人呢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拉希尔人在圣经的里头啊，民数书记第六章有拉希尔人的细则。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服侍上帝？在旧约的里头什么样的人可以服侍上帝？在中国的古代，老百姓要祭天神，你没这个资格。中国北京的那个祭坛，那个天坛，就是皇家祭司的地方，老百姓没门。老百姓做什么呢？就在后面乱拜拜吧，拜山拜树什么都拜。这是中国传统的那种祭拜的方式。在圣经里头你说那只有立位人才能敬拜神吗？只有祭司才能敬拜神吗？上帝说 No， 不是的，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敬拜神。拉希尔人是任何人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成为拉希尔人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哪个家族，什么样的年龄，是老人是年轻人，你都可以把自己当成拉希尔人放在上帝的面前来服侍神。拉希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神为圣。上帝告诉他的母亲，你要生一个儿子做拉希尔人。那拉希尔人有什么样的要求呢？第一点，不可喝什么葡萄汁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，凡葡萄树上结的只喝之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，清酒浓酒不可喝。我们中间有些人不喜欢吃葡萄，那觉得这没什么，对吗？在那个时代，葡萄是好东西，对吗？种植葡萄不容易的啊！如果你搬到一个地方，你进了一个房子，你说哎，我今天搬到新家，我明天要吃葡萄，对不起，要等三年。你们见过人家种葡萄吗？葡萄种下去之后你要修剪，你要培植培育啊，三年以后才能结实。所以有葡萄园是象征什么？你开始真正的安居安定下来，你才有葡萄园，你的家定于此，你才有自己的葡萄园。你在旷野你跑来跑去，哪有葡萄园呢？对吗？所以葡萄园是告诉你我有个家在此，我稳居在此，我不再漂泊了，我的家乡在此。那上帝告诉参生的母亲，你的孩子将来要成为拉希尔人，他不可吃任何葡萄制品，葡萄饼、葡萄干、葡萄蛋糕、葡萄酒都不可以。这是告诉什么事情呢？是告诉你，你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给他一个特殊的能力，伴随一个特殊的使命，他向世人见证我的永恒的家乡不在此，我的家在天上。在这个世界你拥有葡萄园，将来有一天你会离开你的葡萄园，是吗？无论你拥有什么你都要离开，这不是你永恒的家乡。我们受造不仅仅是为了几十年的时间，这真的很重要，但不仅仅如此，你是为永恒受造的。所以那些人，拉希尔人第一个就要告诉他，就是一个活的见证，他向世人表明我的家在那儿，那是天上永恒的家乡，我向永恒活着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，你不可用剃头刀剃头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做姐妹的无所谓了，对吧？你剃个短头发长头发可以吗？除非你喜欢短头发，对吗？我们越来越图方便，我们短头发比较容易打理，那很多人就是要留长头发，对姐妹不是个挑战，但是对于一个男人他一生生下来到死都不理发，这挑战蛮大的，对吧？我现在看到你啊，弟兄姐妹，除了看到你的脸以外，我看到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就是你的标志，是你的荣耀，对吗？我看到你的头发，所以在任何大街上，在市场，在任何街道上，我看到人，我看到人的头发，你想隐藏也隐藏不了，你的头发在那儿。所以为什么叫他不可 剃头发呢？就是告诉你，你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的头发， 你要打理自己的头发，梳梳自己的头，形象加美一点，上镜一点。上帝说你不可用剃刀剃你的头，是告诉他做什么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上帝永远是你最重要的事情，不要忘记了。你说比我梳头发还重要？是的，比打理自己保持自己加美的形象要重要。你是上帝的见证人。第三，不可挨近死尸尸体，即使你的家人、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姐妹去世了，你不能参加他们的追思礼拜，不能摸他们的尸体。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想，哇，上帝的要求太不近人情了啊！为什么上帝这么做，这么刁难人呢？为什么不近尸体呢？上帝是让拉希尔人明白一件事情，不要让你亲人的死亡，你周围人的死亡遮蔽了你的双眼，让你看不见上帝是 living God， 在他没有死亡，你看到上帝，你就知道生命不会因死亡而告终，你活着有永远的盼望。所以拉希尔人是上帝愿意你兴起来的人，兴起你的人，让你在这个世界分别委身，成为一个见证。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你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很普通的啊，每天生活中常见的事吗？对不对？我吃什么葡萄啊？我理发啊，对吧？我参加追思礼拜啊，这不是很普通的事情吗？是的，都是很普通的事情。上帝恰恰要求你在普通的事情上操练自己。对普通的说 no， 然后再对神说 yes。 上帝不是刁难你，上帝兴起你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。那个时代人们随自己的眼中看为对的事去行事。上帝说我要拯救这个时代，我拯救我的百姓，我兴起一批人起来成为见证，成为光，让人们看到你应当要敬畏神，你不能离开神。这是上帝兴起拉希尔人的根本原因。上帝说你生个孩子，他一生主拉希尔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一定是从形式上成为拉希尔人，对吗？我养个长头发，我不刮胡子，当然就可以了，对吗？但是上帝不希望你这么做。什么是你身上的标记呢？上帝告诉你，你是一个不同于世界的人，你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人。一个没有上帝的人，他吃葡萄干吃到最后，葡萄园还在，他人已经不在了。没有上帝、没有指望的人，你天天理发、修发，到有一天头发就消失了，不再存在了。你参加别人的葬礼，将来有一天，你自己的葬礼也参加，没有指望。上帝说：“我兴起一些归我的人。”成为时代的见证人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这身上有标记，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人，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人。世界的人凭自己的眼目所看的心思，我们是显耶和华眼中看为对的事。你不同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你才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做见证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？那个时代是个混乱的时代，没有法度，没有秩序，家庭混乱，道德混乱，信仰混乱，人心混乱，是个黑暗的时代，只有天上只有几颗星在闪烁。上帝让我兴起一个人起来，带领我的百姓。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时代，跟着那个时代的风潮，他跟那个非利士人时间久了哈，他习惯了非利士人的那种生活习惯，跟他们通婚，拜他们的神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，过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跟世人没有区别。所以上帝说，产生我兴起你，要带领我的百姓，从心灵上先要强大起来。你心灵里面已经让非利士人控制你，你即使摆脱非利士人的控制，你仍然是非利士人的奴隶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兴起产生这样的人。对他的要求不是不近人情，是让他知道大使命、大担当、大担当的人，上帝一定有大要求、大造就。那这是上帝的恩典。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弟兄姐妹， 我们周围有很多非利士人，对吗？你怎么活在这个时代？你效法他，你就被他所掳掠。我知道很多人说，牧师，这不可想象。你刚才开头的时候你说，参生是个有大能力的人，超凡能力的人，最后他走向了自我毁灭的结果。这么一个敬虔的人，这么一个爱神的人，这么一个属于神的人，这么被神拣选的人，怎么可能走上这一步呢？这就是我讲的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拣选你，拣选我，拣选我们每个人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目的，都有旨意，但是上帝给你自由，你怎么选择来回应上帝的拣选？生活中很多平凡的事情，吃喝玩乐很正常，弟兄姐妹，看手机，看网络，看电视，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上帝说，孩子，我兴起你在这个时代成为见证，这个国家有希望是因为有你，有这个教会，有一群跟随我的人，这国家才有真正的方向，才有今天的领袖出现。你不要随从这个世界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如果你随从这个世界，你跟世界就没有区别，因为你在身边有这个心思，在生活中很简单的事情你就可以说 no。 你一天上网看电视耍视频6个小时，没有时间读经，没有时间祷告，你一定会随从这个世界的风潮，行人眼中看不对的事。跟参生一样，参生是这样毁灭的，他是那个时代的奴隶，跳不出那个时代。别人行自己眼中看不对的事，他也行自己眼中看不对的事。所以上帝训练他说，你要对普通的事情说 no， 让对我说才能 yes。 我不说你不可以看电视，不上网，你每天要有时间敬畏神，持守上帝跟你的约，你才不是走向那种智慧。我知道今天这个时代，弟兄姐妹，好多人归主的时候，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热心，非常的虔诚，祷告服侍敬拜一点不落。可是最近他开始发现了，生活中有一种事情令到他心中始终不安，有了家产了，有了事业了，有了儿女了，对吗？有了财富了，有了名声了，这些都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总要缺少一种东西，他让觉得自己的心里头啊，好像被一个东西拉向一个方向，飘得越来越远，离神越来越远，对敬拜没有兴趣，对祷告没有兴趣，对聚会也没有兴趣。有个东西在召唤你，在吸引你，在纠缠你，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可能是毒品，可能是酒精，可能是性，可能是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个东西开始拉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警觉啊！它有这么一个非凡的起头，却一个悲惨的结局，这是参生。我前不久去滨州参加一个牧师退休会，一整天牧师们就讨论一个议题，就是如何避免晚节不保。你知道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沈牧师，他退休以后，他每次见到我都说，王牧师不要晚节不保，他是宁波人，对吗？不要晚节不保。所以我们这个牧师们在一起常常说，为什么很多人晚节不保？克林顿晚节不保，对吗？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将军叫 Peter 什么名字我忘了，他是欧洲驻军司令，是吧？我把他名字忘了，晚节不保。那政界的太多了，对吗？军界的、商界的就不要说了， Tony 就是一个，他不是晚节，而是终极不保。那参生呢，就是终极不保的一个人。我们在座好多弟兄姐妹还没到晚节的时候，到终极，你终极能保吗？在灵性的道路上，弟兄姐妹，我劝你啊，我是牧师，劝你们不要太自信。你不抓住上帝，这个世界就抓住你，让你慢慢的远离神， 你走向一条自毁的道路。这个毁不但是今生毁，永恒的毁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啊，我要提醒自己，我不能做一个晚节不保的人。不要自以为刀枪不入，很刚强，我很属灵，我很爱主，不要太自信。你天天你要学会祷告，你要学会读经，因为这个时代的力量极大，你肉体的力量、世界的力量、撒旦的力量常常要捆绑我们，你想摆脱有时候很难。如果你不是抓住神，不是圣灵带领我们，就像参孙一样啊，他随从这个时代，他里面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，就是情欲的力量，胜过了他的能力。你不要以为我很有能力很有才干，我告诉你，你越是有才干，你的试探就越多，你拥有的越多，你的诱惑就越多，你的能力越大，你的陷阱就越大，他把你带向黑暗的深渊。 Tony 如果是像我一样银行没有多少钱，他不会的，你想吸毒没钱买啊，对吗？所以金钱上帝给你拥有了这么多，就像参孙，你后来慢慢后面这系列讲到你明白了，就因为他有强大的能力，他有恃无恐，觉得我有能力把握自己没有问题，结果他里面的情欲的力量胜过了他，让他走向自我的毁灭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自然的事情、这小的事情当中操练自己，不要晚节不保，更不要终结不保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不要让你走一个自毁的道路。很多人为什么家庭或者事业或者是健康，从开始的时候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下坡路。如果你读参孙的故事，他一直走下坡路走下坡路走下坡路。哎，有人说他不是信心的伟人吗？我会讲到这个。好，第三点，上帝的眼和人的眼，你是从上帝的眼看事情还是从人的眼看事情啊？上帝的拣选、上帝的定命在你的身上，你有自由选择的能力，你怎么回应？那第三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上帝让参孙来到这个世界，给他一个明确的使命。他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啊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一辈子，好多人一辈子搞不清楚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对吧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吃吃喝喝呗，然后就消失，一辈子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几十年就消失了。上帝引领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个目的，有个使命在你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寻求认识上帝在我身上特殊的旨意和目的，所以我让我更好的来荣耀他，来更好的活出神给我的那些潜在的能力来荣耀他。所以上帝兴起这个参孙，说他要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但这个使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使命非常清楚，不是像我们在这个世界糊里糊涂的读，他不是神给他一个清楚的使命。那现在参孙，你能不能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呢？神给你使命，神又给你才干，神给他大才干大能力，也给你大使命。可是他很可悲的是什么？他外在的体力很大，有超凡的能力，可内在的情欲绑架了他，吓死了他，他不能救自己，他怎么能救这个以色列人呢？后来上兴起大卫，大卫彻底的打败了非利士人，从此以后非利士人不能再辖制以色列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参孙是一个救星吗？你说不是。大卫是个救星吗？也不是。大卫的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同样是一个情欲啊。你权力大的时候，你里面的黑暗的箱子就打开了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黑暗的箱子，黑暗的盒子啊，很小但是很深很黑，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。 幽暗黑暗的东西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，它盘踞在你的心中，等到环境兴起的时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的黑箱子里还装的是这个东西。像参僧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这个能力我不能不用啊，我用这个能力来满足我自己的欲望。所以黑箱子打开，你看里面有个情欲的力量潜伏在你的里头。大卫也是如此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干净的人。看所有的这些领袖哈，参僧是一个领袖，结果惨死在敌人的神庙的里头。大卫呢，也失败在女人的石榴裙下，对吗？也是这样的。他们能拯救别人吗？他们做了一些事情，他们有所作为，但他没有办法拯救人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人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你看这周围的世俗主义者们，他总是拒绝相信人是人自身的问题。你说这个参僧他的问题是谁造成的？他自己造成的，他就他自己的敌人，他就他自己的毛病，他就自己的问题。你自己有问题，你怎么帮助别人来拯救别人呢？可是世俗主义者们就不相信这一点，就是世界上邪恶在哪儿啊？哦，邪恶就是因为种族的问题、性别的问题、政党的问题。他们忘记了真正的黑暗是潜伏在人内心深处，这个东西不解决，你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和平，没有真正的健康，没有真正的安宁。谁来的拯救我们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参僧是不可能的，大卫也不可能的，克林顿也不行啊。谁来救我们？这些人有所作为，但是他们不是大救星，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救星，因为都是罪人，对吗？而且这些人都最后都死在坟墓的里头。你看所有的大救星们都是在坟墓里头躺着，对吗？没有一个人真的来拯救人类，没有一个人真的清除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幽暗。就像参僧，他不想摆脱他吗？他摆脱不了，他远离上帝，他没有这种内在的能力。对这种情欲说 no， 就像有些人对酒精说 no， 对脾气说 no， 他做不到啊，他没有这种力量。所以这种邪恶在里面盘踞在里面，他吞噬了，毁灭了参僧，也毁灭了许多人间的才俊。托尼就是一例子，对吗？46岁，太可惜了，上帝怜悯他，安慰他的家人。好多时候我们有一种幻想，我们觉得人都伟大都了不起啊。有一天孔融的爸爸回来了，买了一筐梨子。哎，孔融4岁啊，梨子分一分。那孔融呢，就把大梨子给哥哥吃，自己捡了一个个头小的。那爸爸就说，哎，孔融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啊？啊，孔融说，哦，爸爸，哥哥比我大，应当吃大的。那这就记载在三字经里头，对不对？我们华人没有人不知道孔融让你，你看那人都懂得礼让，都谦恭，人都良善呢，自小就懂啊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教化的一个教材。人性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你家有没有孩子啊？你试试看呢，你试试看呢。我们自小的里面生下来就有一种自私的欲望的倾向了。你手中有权利，就像参僧，你手中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你做什么？你不满足自己的情欲吗？你财产多了，名声大了，你做什么？我可以举一大堆的例子，你想做什么？这是里面的黑暗，人没办法征服它，这是里面一个野兽，里面一个狮子，里面一个恶魔。只有基督在我们的里头才能拯救我们。所以在圣经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天使使者向参僧的母亲显现，几千年之后上帝的使者向玛利亚显现，告诉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。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承担这样一个使命，可以有政治领袖领一帮人夺下江山改朝换代，有这种人？不缺这种人。 有一个人可以兴起，可以让一个倒闭的企业重新复活，没有问题，只要有这种人。但没有一个人能将人类从罪恶当中救出来。克林顿是情欲的奴隶，大卫是情欲的奴隶，参孙是情欲的奴隶，托尼是毒品的奴隶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活在这种狭窄捆绑当中？这样的人他能拯救国家，挽救百姓，也许做一点有所作为，但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。基督来了，他没有罪，他不受罪的捆绑，而且死亡也不能胜过他，他来拯救我们这些人，他才是唯一的道路。耶稣基督，弟兄姐妹，他是真正的大士师，士师就是 judge， 耶稣基督是 judge of the judges， 他是审判观众的审判官，他是元帅中的元帅，他是君王之君王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来要审判万有，释放众人。这是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。上帝不让我们过一个智慧的生活，不但今生不要过我们智慧，也要进入永恒的黑暗当中。没有基督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走向永恒的智慧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圣经上说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一起来读来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审判是家祭做的事情，是审判官做的事情，这是基督来做的事情，他要审判万有。但是他有恩典，他承担了我们所犯的罪，他知道我们软弱，他用恩待我们。当你知道自己是自己的问题，我不能救自己，我需要神，恩典的门就向你打开了。如果 Tony 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，他的心向主打开，我想恩典让他繁荣，让他昌盛，让他充满灿烂的未来，而且他还有永生。基督让我们在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不要过一个自毁的人生。如果没有基督来拯救人类，我们的未来是什么？就是黑暗，就是虎符，就是地狱。你看到这儿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窄路，一条是大路。大路上人很多，每个人都随从世界的风潮，人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别人都这么做，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这是一条大路，人人都走。窄路，哦，众人都是这么做，我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，不是行我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这是窄路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路口，在呼唤人们说，来跟从我，走这条路，窄路，前面是永生，前面是荣耀，前面是光明。你走这条大路，随从这个时代，行自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看为对的事，前面是黑暗，前面是混乱。美国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事例，让你看得清楚远离上帝多远，它混乱的程度有多深。我不是说别的国家比美国更伟大，不是，一样。求求上帝的灵在我们中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不一样的一群人。神呼召我们，我们需要他，我们离不开他。神要祝福我们，神让我们领受永恒的生命，不是走向一条自毁的生命。所以我现在请诗歌带领我们唱最后诗歌，按他的本相来，主按他的本相来接纳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这个系列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神的面前都思想啊，神要祝福我们，神不让我们走毁灭的道路，基督来救我们，基督来恩待我们。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一首诗歌。
我们唱婚姻诗歌，照我本相。
山歌着为
你的光照透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见自己。你给我们才干，给我们产业，给我们名望，给我们智慧、家庭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内在的光景里面有个黑暗的箱子，里面藏着什么，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。主，谢谢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的光中明白，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人类本身，我们的问题往往就是我们自己。参孙不能拯救自己，大卫也不能拯救自己，克林顿也不能拯救自己，托尼也不能拯救自己，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。你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，是赐恩的意念。你让你的孩子们得生命，得更丰盛的生命。你让我们活在你恩典的喜乐、平安、光明和美善之中。主，你是善的源头，你就是善的本体。我们一旦离开你，我们就失去善的依据、善的根基，我们就随从这个时代，随从这个时代的风潮，行自眼中看为对的事，把你的法度抛在一边，结果我们走人生的路越来越有压力，越来越有焦虑，越来越觉得无聊，越来越觉得心中有一种东西蠢蠢欲动，要拉扯我们离开你。主，谢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你浇灌我们，你赐力量给我们，你的道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，我们属于你，十字架就是我们的记号，基督你就是我们的记号。主，让我们听从你，在这个世界陈玉琴蒙受你的恩惠，活出你的恩惠，传讲你恩惠的一群人。主，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是一群晚节不保或者终结不保的人，也让我们持定你的真道与你同行。你赐给我们的才干，你赐给我们的恩赐，是要荣耀你，不是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托住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求你医治，求你特别的你的大能的手，你医治裴完正弟兄，你治愈弟兄，万玉鹏弟兄， 李欣姐妹、王蒙姐妹，他们是你的孩子，你宝血洗净他们，涂足他们。主，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试探和试炼当中，让我们回转来领受你的恩典。我们知道自己不能，可是在你没有一件是难成的事。我们仰望你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未来。我们感谢你，荣耀归给你，与你的子民都说哈利路亚。愿上帝你得荣耀，与你的子民得平安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